好，现在我们请看第25章利未记第25章，经常讲到两个方面，讲到守安息年和喜年的条例，两个事情，一个是安息年，一个是喜年，守安息年和喜年的条例。第一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以及18节到22节，这两段啊是属于安息年的条例。第一节到第七节，还有18节到22节，然后啊从第8节开始，那么就是讲到喜年了，跳过这个从第8节到17节是讲喜年，然后23节以后又是讲到喜年的时候买卖的条例。怎么赎地，怎么赎回，那都是讲到关于喜年的方面。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看关于安息年，论安息年啊，这就是25章的第一节，我们先看到第7节。同时我们自己可以参考啊，申命记第15章也讲到安息年，就是7年，第7年叫做安息年，地都要安息，人也要安息，因为7天，第7天要安息。现在年来说呢，第7年也要安息。论到安息年的这个条例，我们看从第1节开始，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那地都要守安息，何况人？6年要耕种，那就是第7年就要守安息。这个第7年。”就叫做安息年，根据申命记也叫豁免年，因为这年要豁免啊，一切欠债的都要什么，都不要算了，都完全豁免了啊，所以要帮补，要宽容啊，土地也都归还了，是吧？所以这里说6年要耕种，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你6年做工，第7年地都要安息，守圣安息。就像耶和华守的安息，那第7年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几个不可，你不可以耕种，因为地要安息嘛，就你不要种了，也不要修理葡萄园啊。一个是不可耕种田地，第2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你连收割都不要，也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树葡萄，就这年呢自长你都不要摘。为什么？这年地要守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那安息年他自己自长的所出的要给谁呢？要给你和你仆人，就是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啊，寄居的外人当食物，就是你要顾念别人，要关心那些个婢女，要恩及别人寄居的啊，这些个困苦的人，你要关心他，给他们当食物吃，当食物吃。这年的土产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你看，你要关心到，不但关心到别人，关心到婢女、仆人、雇工、寄居的人，甚至连牲畜、走兽，你都要关心，都要关心。这就是第7年不种，顾念别人，恩及别人。那么接着我们看18节到22节，仍然是讲这件事情。他说：“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因为有人一定会想呢，哎呦，我第7年吃什么呀？哎，你让我第7年不种这个，又不耕那个，哎，又不收不修理葡萄园，做什么？你看神怎么回答？神说你要什么呀？你要遵守我的律例，我的典章，你要谨守，你就可以在地上安然居住。底下说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如果说就是人的想法了啊，这个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也不没有收藏土产，我们吃什么呀？其实这就是神在这个第7年操练以色列人的信心和爱心，操练。你看神怎么回答21节：我必在第6年，就是你耕种的最后一年了，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要生3年的土产。你看这一年特别多，3年的土产。结果你到第8年，你就可以耕种，因为7年休息嘛，第8年耕种，但是你还要吃陈粮。你等到第9年，你出产收来以后，你还要吃陈粮，你都吃不完，你都吃得丰丰富富。 那就是神的允许，是吧？神的允许，我们今天要什么啊？好像诗篇三十七篇说，我们要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你相信他的话，你真的第七年我不种，千万不要偷偷的还要去种点，你不要种，你不要收割，你什么都不要做，你看看怎么样？神给丰富，第六年就给你丰富，满满的，是吧？三年的土产，你想想，三年的土产，那么就是要有这个信心，只要你遵守神的话，神的允许，所以遍地满了神的丰富，神的心多么广，要顾念到别人，他不是只想到自己，是吧？这就是神训练他们啊，要操练信心和爱心，关心别人，特别是这些个仆人呐、婢女呀、还有这些这些个寄居的人呐、外人呐、以及甚至牲畜走兽，你都要关心。这就是关于守安息年的条例。安息年就是每七年的末一年，在生命第十五章也叫做豁免年。这年你要什么？你要帮补人，你要关心别人，你都要豁免。豁免的意思，人家欠我的我就不要了。豁免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宽恕啊，不要一天揪在心里，你欠我这个，你欠我那个，到这一年大家都豁免。七年的末一年，还有七年的末一年，在生命记三十一章有这么一段话，我讲也是很要紧，因为这一段主要就是讲七年的末一年啊。我们大家看一下生命记第三十一章，这也是神特别吩咐的。生命记的第三十一章就是七年末年十节到十三节，三十一章的十节开始，十节到几节？到十三节啊。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啊，因为他们每年都有祝棚节嘛啊，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是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集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的话啊。这就是七年的末年，你不要劳动，不要干活，一天忙忙，你要什么？要听律法，而且召集全会众，男女孩童，连寄居的，连外人都要聚在一起来听，目的什么？好学习敬畏神啊。这里真是看到神愿意他的儿女们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话是更要紧啊。所以这几节圣经就是说也是在第七年啊，就是七年的末一年吧，这一年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举行，目的是让以色列百姓学习，因为一代代下来不要把主的话都忘光了，要学习敬畏神，学习主的律法，好让他们敬畏神。这就是那还有呢，我们看总体来看，就是说设立安息年，神的目的是根据我们以上这两小段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让劳动的人得到休息，你本身要得到休息，你一年到头干活干了六年了，让他们得到休息。第二，贫苦寄居的得到休息。第三，让土地自身得到休息和调节，因为土地一直种，这个土地也会什么，就不会那么肥沃了，是吧？所以呢，不要过分的使用它。第七年就要休息，土地要休息。第四是让希伯来的仆人得到自由，这个在生命记十五章讲的比较详细，就是他是希伯来人，是神的儿女，但他因为贫穷，他把自己卖了做仆人，但是到这一年让他要得自由了，你不能还让他做雇工。最后一点，这个设立安息年的目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百姓全会众学习律法，这就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三十一章有这么五个目的，连起来看，实在是神的心呢，多么的关心啊，关切眷爱他的百姓，对他们是 特别细则的要求。好，现在我们接着看，就是关于禧年。利未记还是25章，从第八节开始是讲的禧年，8节到17节，我们先看这一段。他说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共49年。当年7月初10日，那就是赎罪日，你要大发脚声，有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宣告啊，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就要什么，就第50年了嘛。因为49年赎罪日，就宣告什么？宣告就是这一个禧年要来到，宣告自由。这个自由就使所有的奴仆都能够得到自由，这是禧年啊，禧年。所以禧年在圣经上很多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提到啊，主耶稣啊，他来到世上就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也叫恩年，也叫禧年，也叫自由的年。就是以赛亚书61章，以赛61章所讲的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什么报好信息，是吧？传喜信件给什么？给贫穷的人，被掳的身上修辖制的得自由等等，这就是禧年的意义，就叫人得自由啊！而且各归自己的产业都回自己本家，土地都归还了。你不管是你卖给多少人，都得出了买主的手了啊！11节，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这一年，刚才说是第7年，现在说第50年叫做禧年。这一年呢，也是不可耕种，集中自长的不可收割，你都不能去收。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要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几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因为有的人啊穷啊，把自己地卖了，但到了几年要归还。你说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这句话很要紧，就是在这个到几年的时候，因为有些的是卖了，有的是买了，彼此不可亏负，要按照几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啊。比如说你还差几年，那么你这个你应该给这个买主，因为买主要放回来嘛，他这个土地他原来买了，现在要归还原主了，所以就说到不要亏负人，要计算一下，也就是买卖要根据啊离下一次的禧年的年数来公平的交易。我想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他说彼此不可亏负。年岁若多要照数啊，这个加添价值，如果年岁少就照数减去价值，不是加就是减，是吧？就是说明要公平的意思，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这是2次提到彼此不可亏负。因为到了禧年大家都要算一算啊，你亏我没有，亏你没有，有的要收回，有的要卖出，也要这个放回来，是吧？所以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17节为止，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禧年神特别嘱咐的话就是彼此不可亏负，要公平来交易啊，要敬畏你们的神。什么叫敬畏神啊？敬畏神就一无所缺，这个是在诗篇34篇第9节。你们要敬畏神，众弟子啊，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来教训你们。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道呢？就你敬畏神，你一无所缺，是吧？少壮狮子还缺是人恶，寻求我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只要敬畏神，是吧？所以这里就提到神要操练他们，前一段要操练信心和爱心，这一段要操练敬畏神，要公平交易啊，彼此不可亏负。这是一段，接着我们跳过来该23节了。23节啊，到34节，这仍然是下面都是讲的禧年的关于赎地啊，关于这个赎这个房子以及田地等等的一些个条例，这些条例都是觉得禧年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啊。23节，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我看这句话很宝贵，是吧？地是属神的，世上世界和其中所充满都是属耶和华的，所以谈不到有卖。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所以我们啊，既然是客旅经济生命是短暂的，世上没有一切是永远属于我们的啊，因为都是神的。但他告诉你，地是属我的。那现在的国家一般也是这样，这土地是归是国所有的。那你不过你这租赁多少年啊，你买卖也不过就你可以使用的意思，是吧？地是我的，所以全地都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要真正成为什么客旅寄居，就是我们是短暂的人生。彼得前书这里也提到啊，我们是短暂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争，也不要这个一切东西是我的我的。他是讲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就表示说主都快来了，我们在人间很短的，哪里是我们长期的户口啊？没有啊，天上才是永远的家乡。所以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就是不要在地上争，要照着主的话应该怎么对待这个土地啊、洗年啊，该怎么样的来赎地啊、买地啊，应该怎么做啊？就是不要把这个注重这个世上的物质这么要紧，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私欲是什么？就是好动好动。私欲什么？就是私心啊，想自己，是吧？所以这里我们回来看二十四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权利也要准然将地收回。你们说这是我的，那人家原来是人家的，因为他穷的卖给你了啊，所以你要准人允许人要把地赎回。你的弟兄如果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啊，他赎也赎不回来，那么至亲的亲属就可以把地赎回来。这就是路德记啊，不阿斯不是曾经就是这样吗？是不是啊？哎，拿米的两个儿子是吧？拿米的这个丈夫他们的产业谁能够赎回啊？啊，后来不阿斯来赎回，是吧？就是说彼此相关的意思，是吧？把弟兄所卖的就赎回的。若没有能够给他们赎回，如果你自己你卖了，你穷，你渐渐富足也能赎回，这是又一种情况。所以这里有不同的情况，都讲得很清楚。啊，你自己富足了也可以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数的价值呢要还给买主，啊，这样才公平啊。因为喜年到了嘛，自己呢就回到自己的地业，他们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然存在买主的手里，那也不要紧，因为直到喜年的时候，一到喜年地业就归给你了，你不管卖了多少年，到了喜年就仍然归到归给你，就是还给买主了，自己呢就回到自己的地业了。所以这一段的意思也是很清楚，就是神有一个规定，规定呢也是彼此呢都不受损失，而且呢要什么呢啊？注意喜年要来到了，我讲这个喜年的名义就是主还来了，国度的荣耀要来到了，是吧？所以该放的就要放啊，该赎的让人家赎回，你别说这是我的，我花钱买的，是吧？那他卖给你，因为他贫穷，他才卖给你。到了时候，一到喜年就都归还了，这是一段。二九到三十是关于房屋城里的房屋住宅的这个买卖的这个关于喜年的方面，所以就是讲的特别清楚，是的，细则都告诉你啊。所以这里就关于城内的呢，卖了以后一年之内也可以赎回啊，一整年你可以赎回。如果你一整年你不赎回，那城里的房屋定准就归给买主了，这个跟田地不一样，就有一年的限制。一年你根本不赎，你不赎那么永远归给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喜年也不能再出买主的手，这是一个规定啊。那么还有一个规定呢，就是如果房屋是在农村，你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那么跟乡下的土地一样来对待，可以赎回，到了喜年都要出买主的手。这又一个情况，一共是五种情况，讲的非常清楚。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第六种情况是什么？是利未人得地的诚意啊，对，另有对待。因为利未人我们都知道啊，根据民数记三十五章啊，以及约书亚记十四章都告诉我们，利未人没有产业，所以约瑟两个支派啊，就两个儿子就占了两个支派了啊，来得地啊。那么没有产业呢，但是给他们有得地的这个什么得为业的诚意，就要诚要给他们 城一共就是48座城，这个在民数记35章，以及约书亚记20章、21章都讲得非常详细。他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他得为业的城内，到了几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的城邑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中的产业，就是说利未人的产业最后一句最清楚了，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因为以色列没有，利未人没有土地嘛，在以色列分地进了迦南打仗以后，得地以后利未人没有产业，那这48个城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也可以说是永远的产业，所以不可以卖，不可以卖。这是一个底下35节，我们看到55节是对待贫苦弟兄和非以色列人的律例，就是说有些人非常穷，渐渐穷了，你怎么对待他？你不可以取利，你不可以多要，这里有两个不可。我们看啊，35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的贫穷，手中缺乏，那你要帮助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一样，你跟你同住，那你不要取利，你穷啊，我借给你多少取利，不能取利，也不可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是吧？要帮助，要跟他同住，要看他真的像自己人一样，你借钱给他，也不会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会向他多要，这又重复，是吧？不可多要多取，那什么意思？对穷苦人，你根本一点贪心都不应该，这怎么可以呢？不可以这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什么？因为是神把你从埃及出来的嘛，你在埃及也受过苦嘛，你也是受过欺压嘛，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所以应该怎么样呢？对待穷苦的弟兄。下面呢，穷苦的人他可以自卖，自卖，那也有一个条例，就是39节以后，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把自己卖给你们，但你不可以什么叫他做什么像奴仆一样服侍你。他卖给你，因为他太穷，但你不能拿他当奴隶。他在你那里像雇工一样，雇工我们知道有一定的年数，不能超过，是吧？像雇工和寄居一样，他要服侍你，直到几年你必须要让他自由，就有一个限制，到几年就自由了。到了几年，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他的本家。虽然他很穷，是吧？你不能一直让他在你家里就做起奴隶没完，这样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是吧？就是对希伯来人，就以色列人，神宝贝每一个，神看重每一个，因为是神借着羔羊把他们救赎出来的，所以你不能把他卖成奴隶，也不可严严的辖管他们，只要敬畏你的神。所以这一章多次提到，几乎每段都提到要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你就不敢去欺压别人，向人家多要多得，不能这样。敬畏神的人才懂得神的慈爱，才真的明白神的慈爱，才用神的爱来去爱别人。至于你的奴隶就不一样了，奴隶是花钱买来的，奴仆和婢女你可以从四围的国中买，意思你不能把弟兄拿来当奴隶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可以从其中买人，就是外人，总而言之是外人，他们要做你的产业。奴隶呢是花钱买来的，可以当做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也可以成为产业，要永远的从他们中间拣出做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就是有区别我们这所罗门的时代也是这样，是不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做统领啊，做当兵的，但是呢那些个奴隶就不一样的对待，是吧？所以要有区别。这就是说到关于这方面。还有一段就是卖给外人的你可以赎，47节我们看这一段，卖给外人的。还有我想补充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段里39节 到四十四节，在这一段里有一种例外的情况，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记不是在申命记十五章讲到，就是说有一种奴隶啊，他爱你，他舍不得离开你，那你要把他穿耳朵，永远做你的爱奴，那是他甘心乐意不离开你，这是一种情况，是的，那就不属于一般的奴隶了。他甘心不离开你，本来他是买来的，他是奴隶，但他愿意永远住在里头，但是要穿耳朵，就是永远顺服啊，你甘心乐意做爱的奴隶，那主人呢，那也就接纳他，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四十七节到末了，就是卖给外人的应该如何这个条例。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呢却是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啊，可以将他赎回，无论他是弟兄还是伯叔和儿子或者本地的本家的近支，就至近的亲属，可以把他赎回。那这就是我们上次还是提的关于这个波阿斯的事情啊，他穷啊，穷的把自己卖了，那你可以把他赎回，他穷的不能，他自己也赎不了。他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喜年啊，算到喜年为止，所卖的价值要照着年数多少，好像供了每年的供价，若缺少的年数多，就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若到喜年只缺少几年，就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就是要计算，就根据喜年的前后，他和买主同住，要向每年呢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因为这里 是说什么呀啊，你不能严严的辖管，因为你已经把他赎了，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喜年要他的儿女一同出去，因为以色列都是我的仆人啊，所以这就是讲的以色列那一定到了所解，到喜年就赎回了，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还是要有区别，是以色列你不能够啊一直严严辖管啊，因为什么呀啊，这个到了喜年就要把他赎出来，而且和他儿女都要出去啊，这还是讲到以色列，所以最后一句最要紧，以色列都是我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蒙救赎的，所以要特别的分别为圣，要不同的对待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一章虽然很长，但是分得清清楚楚，是什么样情况应该怎么对待啊，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熟地熟房子啊，还有无城墙的房子，还有穷人啊，他把自己卖了应该如何，应该怎么样把他赎回，从而言之神愿意人得自由，神巴不得这些人不能赎的，你要帮补，你要关心，你替他赎回的。这波阿斯就是有神的心，是吧？能够使这个拿米的这个产业，他丈夫儿子产业能够完全的能够赎回来，这就是神的心。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讲的是神的心，我们要明白神的心。那一切律例典章是神给的摩西给以色列百姓定的，一定要严严的遵守，要遵守这些律例典章。这个典章就让人学习敬畏神，学习信靠神，学习爱神爱人。你遵守神命令，你就是爱神，而且还要爱人啊！无论是对谁，应该怎样做，都有神的一个分寸，神的一个条例。条例的意思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规定啊，要怜爱人，要关心人，要帮助人，是吧？如果我们这个联系这个申命记十五章。更清楚，是吧？所以十五章专门讲到这个豁免年，就是第七年豁免年，这里也叫安息年。总而言之，我们不要离开主的爱道啊，主的道是爱道，是要关心别人，不要亏欠人，是吧？所以我想最后我们还是读一下罗马书十三章，什么叫爱道？虽然这章圣经讲的安息年喜年，实际让我们学习爱道，学习爱的道，学习敬畏神的道。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仍然是这段第八节到第十节，十三章八到十，我们一起读。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遵守主的爱道就完全了律法。那么这些都是在律法中规定的，在这里透出神的心，透出神的爱。他是这样的爱，什么关心神的百姓，关心每一个人，他让他的儿女以色列百姓也要这样去做，要关心，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只想自己啊，而且要敬畏神啊。就这张圣经就多次提到要敬畏神，所以求主让我学习敬畏耶和华的道，明白神的心意。好，今天看来时间就到此了，就不再讲下一段。